大家好，感谢主啊！这个一个很长的冬天，这个今天是今年星期天，天气那么好啊，真的是啊，我相信大家也比较开心啊。这个啊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，真的是把一切都放下来啊，用颂赞来到他的面前啊，让上帝的啊同在，神的光。让我们的心真正的来充满喜乐啊！我们今天呢，崇拜讲到之后也有一个啊特别的节目，就是啊我们要安利今年选的执事啊。玉明有没有那些 PowerPoint？ 就是陈牧师发给你的？没有是吧？啊，那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就是待会我们会请呢上午堂的执事们上来，我们啊为他们祷告啊，在主的面前啊一起的来祷告啊，在上帝的里面来。跟随他们一起建造教会啊！好，我们啊再一次安静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祝福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呼召我们啊，主日聚集在这里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要帮助我们把心打开，主要让我们啊，若是有劳苦愁烦的，主要把我们的劳苦愁烦交给你，主要让我们拿去我们心灵的重担。主，我们心里面若是有啊感恩喜乐的，主要让我们来献上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我们若是心里面有啊伤痛的，主啊，求主你自己来医治、来安慰。主啊，我们等候你自己赐下你的话语，赐下你生命的活水，来啊，让我们的心灵、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满足和滋养。主，我们安静等候在你的面前，求主你自己赐福给我们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美国啊，北美的教会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是相当的保守，这个主要是基要主义。那么啊，教会呢很这个非常的律法主义啊，也非常的这个僵硬。那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那一代年轻人呢，受文化的影响也特别的反叛啊。那其中呢，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啊，她。虽然是生活在生长在这个基督教的家庭，可是呢这个这跟父母跟教会很多的冲突。那后来他离开教会，这个啊我们也知道，在六十年代的时候，美国是一个世俗的文化，是一个啊很堕落的文化，毒品泛滥啊，乱交啊，在这样的一个文化里面，他自己也不可避免的就堕落到这个生活里面啊。那后来呢他啊怀孕了，就是这个当然是未婚怀孕了啊呀，但是呢这个怀孕这个事情呢，让在他生命里面、身体里面啊、产生了一个很激烈的变化，激发了他里面的这个母性啊。虽然他当时的生活非常的艰难，可是呢他决心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啊。那这个孩子啊生下来给他带来极大的快乐啊，极大的满足。但是呢生下来之后，在当开始的快乐和满足之后呢，这个就是噩梦的开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我们养个孩子的人都知道啊，这个孩子生下来是非常快乐兴奋的事情，可是生下来之后啊，就是痛苦的开始，而且呢啊长达十几二十年的痛苦啊。那因为生容易，但是养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啊。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，有一天不晓得为什么，他突然自己经过一个教堂的时候，就走进去，就跪下来祷告，他就在那里跟主相遇了。然后呢他就重新回到了教会，真正的开始跟随主。不过之前的经历让他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知道他是重生了，是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了，可是呢他要成长。生是奇妙的事情，可是成长是艰难的事情。那他知道成长不容易，因为他自己养大这个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呢他就在教会的里面找了一些人来帮助他，来带领他，来跟他一起的来追求成长啊。成长是非常啊重要的事情，在教会的里面。可是呢现在的教会常常重生不重养啊。啊，玉明那个PowerPoint 可以放起来吗？现代的教会，现世代的教会的最主要的一个缺失是众生不重要。我们可以看到教会里面很多的现象，就是说 教会非常重视举手决志的人数啊，这个很多的教会这个一定要定一个目标，我们也定啊，这个要有多少人决志啊，当然要呼召人决志，可是呢不是举手决志就完事了啊，呀我们看到举手决志的是不是他真的是在主里面一直都能够成长，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啊。有的呢好一点啊，举手决志不够要受洗啊，可是呢这个很多的时候受洗就革命完成啊，万事大吉。那么啊，我们在教会，我每次洗礼的时候，我你们受洗的都知道啊，每次洗礼的时候我都要啰嗦一遍，洗礼是什么？洗礼是开始的完成 ，OK， 洗礼是出生的完成而已啊，是真正的新生命真正的开始。所以呢，不是受洗就万事大吉。那么我们也看到教会生活常常重外不重里啊，这个教会常常是律法主义啊，喜欢论断定罪，寡少恩典啊。那教会很多时候符号式的属灵啊，什么叫符号式的属灵呢？就是把属灵等同于特定的行为方式啊。这个我从前碰到一个这个老阿姨啊，她特别喜欢参加聚会，所有聚会她都参加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如果教会有一天有八堂崇拜的话，她每堂她都参加啊。她这个认为呢，聚会就是属灵啊，听到就是属灵啊呀，但是聚会和听到只不过是方式，是成长的方法，本身并不意味着属灵啊呀。那在教会的牧养方面，这个讲究效率，讲究效率是什么样子呢？就是牧场式的牧养啊，小农场效率太差，你知道吧呀？那牧场呢，怎么样？效率很高啊！这个牧师们碰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如果一个牧师的牧养的教会几千人几万人马上受到敬仰，然后呢所有的牧师们都要学习他牧会的方法啊，这个因为他非常的有效率啊。这个牧场式的牧养最主要的特点是两个方面，第一个呢是程式化啊 program OK， 就是用这个活动和项目主导，我们非常的骄傲，如果我们的参加人数多的时候，我们的项目和这个活动办得好，吸引很多的人啊。但是这个牧场式牧养最大的问题是去位格化啊，这个是反圣经的，其实是什么叫做去位格化呢？这个位格化虽然好像是一个很深奥的这个神学名字，可是位格是很简单的，位格就是人格啊。位格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你是一个独立的具体的人啊，你是能够跟人交往，在位格的这个有位格的意思就是关系是非常重要的，一对一的，每一个人是很重要的。这个要反对这个去位格化的牧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个牧师不是教会的人数越多越好，而是牧师要能够认识每一只羊，为每一只羊祷告，要能够关心带领每一只羊啊。所以呢，有一个北美有一个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啊，他非常的有能力，这个写作讲道都非常的好，可是呢他的教会他牧养三十年，牧养同一个教会，这个教会的人数从来也没有超过400人过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要认识每只羊，这一牧师再能干再有能力，不可能超过认识这个1000人的，是不是啊？不可能去关心和牧养1000只羊的，对吧？所以呢这个牧场式牧养最大的问题就是去位格化，不是个人关系疏离啊，这个弟兄姊妹之间关系很疏离，那么导致的结果其实呢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疏离啊。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，我们要改变，要重视教会所注重的，要是生命成长啊，生命成长是最重要的事情。那生命要成长呢，一定是在位格的关系的里面，我们人跟人之间，弟兄姊妹之间啊，人跟神之间，互相之间要有亲密的关系，要一个一个的一起的来成长。那成长的要素是什么呢？ 到底怎么样子生命能够成长呢？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的里面啊，我们今天看以弗所书四章的一到十三节，这个我们这几次每次讲到这里的时候都读七到十六节啊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腻了啊。如果你觉得有点烦呐、怎么每一次啊还都要读这一段经文啊，还有一次啊，我告诉你们还会再读一次的啊。你要是觉得有点烦呢，就把它背下来好不好啊？读了那么多遍有没有背下来？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啊，对于教会的成长，对于弟兄姊妹基督徒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。我们一起再来读十三节啊，好，一起来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，认识神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好，那这一节经文讲到生命成长最关键的几个方面啊，生命要成长，第一个呢是要思想要重整啊，思想要重整，思想要被圣灵开启和光照，在上帝的真道上面重建思想啊，重整我们的思想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要真的能够成长呢，是需要基督和我们同在，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啊，所以呢我们要跟基督同相遇和同行，真的认识他啊，认识神的儿子。我们要知道说生命成长是位格化的啊，位格化就是我跟基督是一对一的，是真正认识的啊，我真的认识王宪东弟兄啊呀，这个真的认识非常重要。昨天这个我参加生命树小组来了一个弟兄啊，看着眼熟，那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我就跟他打招呼，我说啊、很好，欢迎你。然后他就说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啊，我就很不好意思啊。这个台下如果有我不认识的，拜托你以后你可以主动的上来，我就很想认识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希望认识每一个弟兄姊妹，认识每一个朋友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只要我能够的时候，我都会上你家里去拜访你啊。这为什么要上你家里拜访你呢？因为我要真的认识你啊，真的认识你，我才能够知道真的怎样子为你祷告啊，怎么样子来真的引导你跟我们一起来跟随耶稣成长。所以这个啊，位格的意思最重要的就是有关系，是在爱的里面一起的来成长啊。所以真认识基督啊，要跟基督相遇和同行。当我们跟随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成长啊。那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个结果就是我们每个人，你我都会像基督一样啊。这个你我像基督呢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就是啊，上帝喜欢你，别人喜欢你，最重要的你自己真的喜欢你。我不晓得啊、你不用在这里举手 ，OK？ 回去好好想想，你自己真的喜欢自己吗？如果我们像基督，生命成长像基督的话，那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上帝喜欢你，人也喜欢你，然后呢，最重要的，你自己真的喜欢自己啊！好，我们看看啊，就是说这三个方面，在这三个方面来一起的来成长。第一个就是要重整思想啊。其实人呢，人的行为都是被观念驱使的，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晓得自己里面有一些观念在那里，但是呢你不知不觉的被这个观念驱使啊。比如说我们曾经，假如我们曾经在很穷困的年代长大的时候，那要学会什么？节省东西不能浪费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节省东西不能浪费。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就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观念在我们的里面。那现在很丰富了，所以很痛苦，你知道吧？我认识一个老阿姨，她真的是很好，你知道吧？她弟兄姊妹爱她，常常送东西给她吃，但送东西太多了，她非常痛苦，因为呢这个东西不能浪费，怎么办？我不能浪费是美的啊，我不是鼓励浪费，可是呢一点也不能浪费，这个在这样的一个年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，是不是啊？你要办蛮吃的话，有的时候会怎么样，吃出病来的啊呀。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其实背后是有很深的观念的啊呀啊。这个我刚才讲到这个教会反叛的那个姊妹啊，那他是性格上反叛，所以在那样的一个 律法主义的时代里面，他就出走啊，就离开教会。可是呢，那种时候呢，也有乖乖牌的，你知道吗？乖乖牌的他就接受教会教的所有的一切，比如说不可以看电影，看电影是世俗的事情，看电影是魔鬼的东西啊。那这个在这种文化里面乖乖接受长大的，到后来他真的一生都不看电影，一看电影他就觉得有罪恶感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一定要知道，我们不知不觉被观念控制，是不是啊？最近这个央视的那个毕福剑骂了这个我们的伟大领袖啊，开国领袖，是不是啊？很多人非常气愤，你知道吗？那为什么气愤呢？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气愤？因为在他的观念里面根深蒂固，这个是神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神，这是救主，对他来说事实不重要，是不是啊？他只持守他这个观念，他的观念在那个里面的时候，他拒绝去看所有的事实。啊，你怎么可以冒犯神？这是我们国家的神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人背后驱使控制的是观念啊，那所以呢，要改变呢，从改变观念开始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啊，要重整观念啊。这个我常常上网上看一些东西，我都看不懂。说最近常常看到一个词是毁三观，毁三观是什么东西啊？请教我太太，我太太比我有知识啊。她说这个三观就是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生观啊。我恍然大悟。啊，那我们基督徒你知道吗？你生命要改变成长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改三观呀，要改变三观呀，要改变你的世界观，改变你的价值观，改变你的人生观啊。世界观就讲人跟世界的关系，我们跟周围的关系啊。那世界观呢，是人生的根基啊。你的世界观的根基怎么样，是不是真实，是不是牢靠，很重要啊。价值观，那价值观是核心，就是说你看重什么，你追求什么啊？这个啊，我们一生都被钱奴役，都要追求钱，那都被这个钱控制啊。这个价值观，假如钱是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的人生被钱毁了啊。有钱的时候，没钱的时候很痛苦，有钱呢很糟糕呀，非常的痛苦，你知道吗？那人生观。人生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？那这个呢？所以呢，世界观关乎你的生命的根基，这个人生价值观呢是你生命的核心 ，OK？ 然后呢，这个人生观是你生命的方向，这个，所以这三观非常重要。那我们怎么样子才能够改变我们的三观呢？靠上帝的话语来改变啊！要明白真道啊！明白正道，明白正道有几个方面啊？我提出来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事情。第一个呢，一定要认识上帝全备的启示啊，要明白上帝全备的启示，就是要宏观读经。宏观读经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要整体的来读经啊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要认识基督教信仰是首要的是真实的，真实的啊，真实比合理重要。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误区啊，我们听上去有理的事情、合理的事情，我们就以为是真的，但是我们从来都不意识到说讲的有理可能跟真实怎么样啊，一点关系没有啊。所以真实是首要的，真实的事情呢，你有的时候觉得不合理呢，只是因为你不懂，你不明白，是不是啊？所有真实的事情呢其实是合理的啊。那我们如果真的认识基督教信仰的时候，知道它首先知道它是真实的，那怎么样子知道它有理呢？是要我们能够思想被开启、被光照，才能够知道它有理啊。那同时呢，这个信仰是超然的，这个信仰不单单是关乎可见的事情，不单单是关乎现在的事情，不单单是关乎你吃啊、喝啊、找工作这些事情啊，这个是关乎你的灵啊，人是有灵的活人啊，有灵的。那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最重要的是关乎神和灵的啊，所以我们要能够知道这几个方面。那么要认识三一真神和神的工作，他是创造的上帝、拯救的上帝、祝福的上帝啊。然后呢，认识神的时候才能够认识自我、认识其他的人啊。是这个人有两只眼睛啊，人有两只眼睛。这个 如果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，怎么样子认识人呢？就知道这个按照圣经来说，你就有两只眼睛来认识人呐、啊，啊，就能够正确的认识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啊、一方面呢，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荣耀美好；另外一方面怎么样，人是罪人，违背上帝、背叛上帝的罪人啊。那这个双焦，最后的定焦焦点是什么呢？定焦就是基督的救赎的里面，我们就成为了新人，蒙恩得救的罪人，新人呀。所以这个双焦观点非常的重要啊。那首先我们看啊，就是说要宏观读经啊。那宏观读经呢，就是说知道说圣经是救恩历史的故事，是上帝创造、救赎和祝福人类的历史。那这个圣经呢，是一个大故事，这个大故事，这大故事的主角是神和他的子民啊，主要人物是他的子民。那主题呢，就是神的国度，就是说神他要做我们的神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。那所有的故事，好的故事，这个一定有情节布局和发展啊。这个圣经的情节布局和发展是什么呢？就是创造、堕落、救赎，然后完成啊呀。所以我们要带着这个眼光来读圣经啊。那啊，圣经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圣经是真实的故事啊。我们有时候一听到故事的时候，以为故事就是虚构的，但是圣经是真实的故事。故事有两类啊，啊，这个圣经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，它有真实的时空背景啊，是关乎神和他的子民的故事。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存在很重要，耶稣基督是真的来到了这个世上，他是成为真正的人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那福音书里面写的事情一定是真的，福音书写的事情如果不是真的的话，这个你我都是傻子，那些使徒们跟耶稣一起都是骗子，骗了2000年啊。我们这些人，不管你读了博士还是读了什么，全部是白痴啊呀。那这个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，这些是建基于事实上面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啊穷一生之力去研究，知道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，上十字架复活，这是真实的事情。因为呢，信仰要建立在真实的根基上面啊。好，这个是宏观读经啊。那宏观读经我刚才讲到说这个是有布局的啊，情节发展。那圣经呢，其实呢，我给大家一个大的框架，一个观念啊。这个圣经你可以把它如果是把它演出来的话，可以分成五幕啊。第一幕是创造，第一幕是创造，神创造天地造人啊。第二幕呢就是堕落，人违背上帝，违背上帝，这个拒绝上帝的时候，人就与生命的源头隔绝了，就堕落了啊。那第三幕，上帝开始拯救，神的救法是什么呢？他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从亚伯拉罕，从这一个人开始啊。这个他要清理所有的河流，这个所有的河流都被污染了。那你要清理所有的河流，怎么清理呢？从一个源头上开始，从那个地方清洁了之后，从那个地方清洁来的水源源不断的流出来的时候，就把其他的河水，那些污染的河水换掉了，然后就可以清洁所有的河流啊。这是上帝为什么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从以色列开始。那清洁之后，那个清洁的这个高潮完成，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在十字架上，在哥哥他上那个这个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洁净所有的人，所有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啊呀。最后这个要完成啊，上帝会带来这个新天新地。当这个福音传遍的时候，当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复活，在新天新地里面跟上帝一同作王啊。所以这个是圣经整体的故事。那我们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真实的，是合理的，是超然的啊呀。如这个基督教信仰其实不怕反对，你知道吗呀？你带着一个客观的态度去反对很好，你知道吗呀？这个就是不要被观念挟制住了。就好像这个我以前这个人家一讲到神灵的事情，我就马上无神论啊，哎，那个都是瞎说的，都是无知的， 啊，一说到神灵的事情，我就说是瞎说的，但是呢，我从来也不去实地的调查和了解。人家教我进化论，我就马上接受了，我从来也不去认真的去调查去研究证据，就认为进化论是真的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你去好好的了解看看。当我看证据的时候，我却发现说，哦，这个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。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好好的去了解啊。那我人家一讲到信仰的时候，我就说这是迷信啊，发狂。那你真的去了解每个基督徒，真的去看教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不一样，是真的啊。这些人没有发狂，我不是有病的，在这里讲这些事情啊。那基督教的信仰，第一个是真实的啊，你可以看到在历史经内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独特奇异，耶稣基督他真的来到的世上，他真的钉十字架，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你可以看到教会基督徒他们的生命真的改变啊，是不一样。那我们要晓得，当我们真的明白圣经的话，就知道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以为不合理的，是因为我们的观念，我们的原有的想法是不合理的。我们真的晓得上帝的时候，所有的都合理。这个有人观察到说，鸟从来不能飞越大气层，他得出了一个结论，有限的不能进入无限。可是后来有人告诉他，但是无限可以进入有限的，他就明白了，上帝可以成为人啊。那这个信仰是超然的，上帝是世界的创造主和主宰，我们的生命是灵性的生命，这个信仰人的生命是在永恒里面的啊。认识上帝和上帝的工作，世界是上帝造的，我刚才讲了啊，上帝是世界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世界的奇妙和美好，不去糟蹋环境，不去糟蹋环境，不去为了赚钱去做那些很可怕的事情啊。有的时候人为了赚钱把自己生活的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啊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呀。然后知道人受造美好，人的价值很重要，我们看重每一个人啊呀。这个上帝是救赎的上帝，为什么受苦？这世界为什么那么多苦难？因为人拒绝上帝，人是罪人，人类是罪人啊。那在罪人跟生命的源头隔绝的时候，就在虚空的里面。不过在这个绝望的里面有盼望，盼望是什么？因为神有救赎的恩典和大能啊呀。上帝是祝福的神，上帝是祝福的神。当我们真的认识上帝，当我们真的跟随上帝的时候，你发现他的同在是真的。礼拜天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一直提醒你们啊，留意神的同在，用心灵去感受，用心灵感受那个同在。有的时候你不需要我特意留提醒啊，啰啰嗦嗦的啊，很多的人他有直觉，走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平安啊，走到这里的时候就感觉到那个光照啊，感到那个爱的温暖啊，这个是看你自己灵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样子啊，你能够感到上帝同在的真实，然后看到生命美好啊，生命很艰难，可是生命很美好，养儿育女很不容易，很痛苦，可是这个生命成长很美好，是不是啊呀啊，这个牧养教会不容易啊，很痛苦的一个事情啊，有一个姊妹说这不是人做的事情，可是牧养教会看见人的生命改变成长是非常喜乐的事情，没有什么喜悦能够超过这个啊呀。那最重要的根本上来说，我们有盼望，永远有这个盼望，是活在这个盼望的里面。那这个盼望不是自己欺自己，盼望是真实的盼望啊。好，那在这些基础上面，我们要重整世界观啊，重整世界观。第一呢，从前的世界里面，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世界里面有谁呢？有我啦，是不是啊？有我啊，还有谁啊？我生活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啊，那同时呢，生活在人群的社会里面啊。但是这个从前的世界观里面，大部分的情形之下，谁是中心？老子天下第一 ，OK， 你看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是吧？哎呀，这个是从前的世界观一些基本的东西啊。现在的世界，如果我们认识上帝了之后，认识上帝了，现在的世界里面 还是有我，还是有社会，还是有自然界，但是有谁？最重要的有上帝。在这一个新的世界观里面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有上帝啊。那在上帝的里面啊，谁是中心？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面，神是中心啊，神是中心啊。让我们一起的来读这两节的经文，非常的重要啊。第一来，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一神就是众人之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当我们真的认识神，真的看见神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关系就改变了啊。所以重整世界观，这是基本，这是基本的事情啊。重整价值观啊，重整价值观，什么东西最有价值啊？对我们来说，重要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事情，第一，我们所拥有的物质的东西啊，钱财是吧啊？第二呢，我们的身体啊，身体。第三呢，生命啊，生命到底什么是生命？生命就是你这一口气啊，呀啊！但是呢，生命也是实在是很实在具体的啊。生命就是人的灵，你是有灵的活人啊。那这个灵里面呢，包括情感、思想、意志啊，包括最重要的，包括你生命的关系圈，你周围的人，人不能够独自存在。我们的生命是活在这个关系里面的啊，呀，那我们好好的扪心自问啊，这个东西呢，不需要在上帝的面前，在众人的面前表示敬虔，这个东西呢，关乎你我自己活得好不好。我们自己好好的扪心自问，在这三个方面，哪一样东西对我最重要？我最看重什么？我们可以唱高调啊。上帝最重要 ，OK， 生命最重要。那我提醒大家，你想一想自己，你常常担心挂虑的是什么事情？你花时间最多的是什么事情？如果你觉得你的人生很痛苦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啰嗦来啰嗦去，没有别的原因。我实在的说，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钱财看得太重了。钱财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事情。那耶稣说，人若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不是说你将来不能上天堂而已，而是你现在就赔上你的生命，知道吗？你现在就不能够好好的活。我们认真的想想，为了钱财，我们怎么样子赔上我们的生命做代价？身体每天那么焦虑，每天常常很多的不开心，是不是都是从钱财来的？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能够真的改变价值观。真的改变价值观的时候，不为钱财去忧虑，不把钱财看成最重要的。我不是说钱财不重要，但是你要排次序的时候，哪一样最重要？生命最重要，身体第二，钱财第三呀，钱财第三。要把这个价值观颠倒过来，只要你有一天你还是钱财最重要啊，诚实的来说 OK， 我在这里我讲这些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要论断你，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关乎你活得好还是不好，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事情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啊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这个经文真的进到我们的内心里面，开始真的改变，开始真正的改变啊。我们一起来读，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，吃什么？身体不胜于饮食吗？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着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我再啰嗦一遍啊、哦！从前总是第一次认识我的人问我以前干嘛的，我说我以前干嘛啊？这个那个工作还不错，也不赚多少钱，不过呢，相对来说还不错。嗯，现在做什么？现在做牧师，不做那个工作了。人家说，哎，你怎么可以把那么好的工作放下来做牧师？我们要知道什么更好？放下那个工作来做牧师，少赚一点钱，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，哎呀，为主牺牲，不要这样子夸口。我如果有传道人或者基督徒再这样子夸口，我替他害羞，你知道吗？呀，我自己从来不好意思拿这个夸口啊。哎，主啊，我以前赚8万块、10万块，我现在才赚那3万、4万、5万块。呀，这个不是什么牺牲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夸口，因为呢，如果我们夸口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就搞错了。你放下万事得着至宝，生命的至宝。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真的生命是至宝，基督是至宝。你要真的了解明白什么是至宝的时候，给你生命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快乐，真正的平安，永恒的盼望。你晓得这个是至宝的时候，你晓得爱是最尊贵的时候，那点钱真的是铜臭。 OK，这个不是致命清高，是实实在在的知道我们可以将万事当得有损的，为要得着耶稣基督啊。重整人生观啊，重整人生观。我们从前不认识主啊，不认识主的时候只看到今世和眼见的事情，为自己活，但是结局是什么呢？虚空啊，虚空。那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知道今世和永恒是连在一起的啊，世界和上帝的国是在世界，是包含在上帝的国里面的啊。那我们认识这一点的时候，知道人生是有使命的，工作呼召啊，要我们一生活着是要为神活，为人活的时候，荣耀上帝，对人有益处啊。这个最重要的，这是很实际的事情啊。如果我们能够最起码在这个观念上改变的时候，我担保你工作的时候很有力，开开心心的。很多人工作非常的愁苦不开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工作就是为赚点钱嘛，为五斗米折腰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可是呢，你要知道工作为荣耀上帝，为起讨上帝喜悦，喜悦上帝啊呀。那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时候，你工作就会开心，工作就会有力量呀。你发现你的工作有真正的价值，不单单值那五斗米而已，不单单值那2000块、3000块、4000块钱一个月啊呀。我们的工作取上帝的喜悦，工作能够荣耀上帝。所以呢，去工作的时候，来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，求主帮助我们记得啊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啊。第二个方面啊，我们要真的认识基督，真的认识基督。这个个人的生命故事，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，能够成长，始于我们与上帝相遇，与上帝同在同行啊。要真的是操练神同在啊，上帝虽然看不见，耶稣基督看不见，可是他是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那我们信上帝的时候会有经历啊。这个昨天有个弟兄，他见证他信主的时候啊，这个很快就遭遇不幸啊，太太失业了，两个人都没有工作，那很着急的时候，我们祷告，我们仰望上帝，神做奇妙的事情，神做奇妙的事情，他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哎，太太回公司工作去了，临时工可能转成正式工，上帝奇妙的工作。我自己，我们一生的里面，我相信每个人我们常常经历上帝奇妙真实的同在啊，但是这个同在不单是外在的，是内在的。你心灵的里面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所以呢，我们要敬拜，要独处，敬拜，知道神同在，独处 专门分出时间来用身灵去感受上帝呀，让心灵感受神的光、神的爱啊，呀，用全人来去感受、认识那个看不见的上帝啊。这个基督是真的。那啊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这个道理很快就明白了，但是道理明白，你永远有疑问啊。这个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，读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舍命的预言，以赛亚书53章，我不晓得读入起来，内心的里面被上帝的爱冲动、充满，被上帝的爱充满，然后我完全不能够控制，不能自制的痛哭啊，痛哭，很快乐的哭啊，悔过的哭呀，但是我哭了不知道有多久呀，但是我真真实实的感到基督的爱摸着我。我们一生如果跟随耶稣的时候，真的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会有很多这样的经历。我在这里讲，我讲不完这种神的爱拥抱我，神的爱在我心里面的这种的经历，我讲不完啊呀，这个是真实的啊。我们跟神同在同行，但是呢，你要学习用感觉、用思想、用心灵去认识看不见的上帝，要跟他同行啊啊。那我们要学习跟耶稣有心灵的对话，祷告不单单是求神拜佛那样子啊，临时抱佛脚，祷告是心灵的对话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学习倾听上帝，聆听神对我们的心说话，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啊。然后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倾心吐意啊，有些事情不好意思跟别人讲，跟上帝讲没有问题的啊。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，那个诗人他是真心诚意的在心里面发出来，他真认识上帝，所以他可以在神的面前这样子啊倾心吐意啊。那我看啊，这个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不认识上帝的时候，我们的故事就是这么一点点啊，很短，在下面，在这个世界上面，是不是啊？呀，上帝从永恒到永恒，对不对啊？在上面啊，但是呢，上帝为了找我们怎么样啊？他进到我们的故事里面，他下来啊，耶稣基督下来，下来为了什么？我常常讲啊，这个耶稣跟彼得帮彼得打鱼，打两船鱼啊，但是很奇怪。这个彼得打了两船鱼之后没有说，哎呀主啊，你就跟我留下开这个渔业公司吧，我们肯定发大财，我们的鱼这个畅销到全世界去，加利利的鱼非常的美好啊，我们岳阳的美也鱼也不错，有个翘巴鱼很好吃的。彼得没有叫基督跟他开公司发大财，怎么样啊？不打鱼了，很奇怪吧，打了两船鱼那么厉害，怎么样？不打鱼了，干嘛？从此跟随耶稣去传扬上帝的国，是不是啊？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，不是为了要你我的生命生活好过一点而已，太痛苦了人生，所以主啊，你让我舒服一点。主要给你带去哪里啊？去天上，去上帝的国里面，要把你的人生提到那个上面去。那我们要心甘情愿哦，我们不要老把耶稣拽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要愿意让耶稣牵着进上帝的国，愿不愿意啊？愿意让上帝牵着进上帝的国吗？还是要拽着耶稣在这里？哎，主啊，我儿子太不听话了，你帮我教教他。哎，主啊，我老公太不体贴了，你给他瞧瞧路子。主啊，我这个工作老板太烦人了，你让我怎么怎么什么样子？哎呀，是不是我们整天我们的信仰就是把耶稣拽了在这里？还是愿意让耶稣牵着进他的国去？当我们真的跟基督同行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基督的爱啊！我要快点讲了，没有时间了啊！同在，神同在，神保守，神安慰，神供应我们，我们经历基督的赦免，你从此人生一身轻，你看啊，欠人的债、被欠债都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啊？我们以为欠债不好，被人欠债挺好的，可是被人欠债也不好。你知道，所以认罪和宽恕都很重要。认罪怎么样？认罪就是让自己的债被免了，宽恕怎么样？把人的债给免了，很轻松，是不是啊？你看，所以这个释放、医治、洁净、更新啊，经历基督的赦免，那经历基督的光照，我们越来越看到人生的真相、世界的真相，经历基督的引导， 你会看到你的学业、你的工作、你的婚姻、你的生活、你的天职、你的天命，上帝引导哦呀哦，当然不是那么好啊，你不会我讲完这篇道听到马上就改变的。但是如果我们跟随耶稣的话，我们的人生会从此改变啊。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好不好？真心诚意的来做这个祷告啊啊，来，感谢主，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所有的恩惠，因为你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痛苦和羞辱，满有慈怜的救主、朋友、兄长，但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更亲的爱你，更紧的跟随你，为那你圣名的缘故。来，我们一起再来念那个中间的黑体，但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，更亲的爱你，更紧的跟随你。好，当我们思想被重整，一生每一天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在基督里被改变，就会成长啊。那生命成长呢，有几个方面。第一个呢，是你身份的问题啊，身份关乎你的自尊啊，身份关乎你的自尊啊啊，品格会改变，人生目的会改变，人家喜不喜欢你啊，你跟人相处好不好，在乎你的生命品格。那人的一生是不是真的幸福满足，在乎你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啊。生命成长有几个向度，三维啊，三维。第一个是跟神的，第一个是跟人的，然后是跟我们自己的啊。那生命成长有三个要素啊，这个要有神的灵、神的话语和神的群体。身份在基督里面确认，我们要真的真的确认，我是蒙神所爱的儿女。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有多少钱，我的价值不在于我是不是真的很帅 ，OK， 帅不帅都不重要啊。我的价值不是在于下面有50个人、100个人啊、150个人、200个人、2000人，我的价值跟这个没有关系啊啊。我的价值在乎我是蒙上帝所爱的儿女啊。我的儿子他将来能够赚10万块。100万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他是我的儿子啊！呀，这个是真的知道自己身份所在啊。那我们的品格要更新啊，不是说哎呀做儿子就很好了，就很开心了，是我们要像儿子。那像儿子不在于外在的价值，在于内在的品格啊！呀，这个品格要在基督里面被更新，那然后要在基督里找到人生的目的，你的人生。啊，可能你不止5斗米啊，可能要赚500万斗米呀。但是呢，实在来说，5斗米跟500万斗米的区别是什么？多了多少个零啊？多了6个零而已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没有什么意思的呀。当我们真的在基督里面能够成就自己，做神的管家呀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的时候。你的人生有真正的价值。好，那我们当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、品格改变的时候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亲密的时候，你的里面就常常有爱。很多弟兄姊妹觉得很难去爱人啊，没法勉强自己去爱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呢，你跟神好，常在神的爱里的时候，你就会有爱去爱人。啊，是我一点也不爱人的，你知道吗？上帝真的是开玩笑要我做牧师，可是上帝真的把他的爱给我，我就能够爱人了。我现在越不可爱的人，我也能够爱了，真的是。这个不是我了不起，是因为基督的爱在我的心里面。喜乐。我以前是一个很悲观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整天很愁苦。哎呀，我就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，整天很担心。可是你啊，信靠基督的时候，靠着基督能力的时候，你就有喜乐，你就轻松自在呀，平安呀。你啊，真的是把一切交给基督掌管的时候，你知道基督保护你。呀，这个比那在马戏团那个演员这样子跳来跳去，下面有安全网啊，那个安全网还可靠 你知道吗？在基督里面你就有真的平安了。当你能够跟神这样相处的时候，就得着能力去忍耐，对人有恩慈，能够一直保持良善。我们人呢很容易被环境被外界影响，不过如果我们在神里被改变的时候，人家作恶你可以保持良善啊。这个在这世界上面，我不是叫你傻傻的啊，基督也不是叫我们傻傻的，基督说你要怎么样啊，要存良像鸽子，可是怎么样，灵巧像蛇啊。灵巧像蛇很容易，但是你灵巧像蛇还有一个鸽子的心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啊。最后你也爱自己，很喜欢自己，信实温柔节制，你看这个自由自在，安然自在，信实温柔节制啊。好啊，大家都知道植物成长的要素是吧，我们学过最基本的这个生物学啊，有几个要素，土壤啊，水和养分，阳光和空气啊，三方面。那我们属灵生命成长呢，也有这三个方面。土壤，什么是土壤？教会啊，基督徒不要晃来晃去。我劝你们不要到处这个教会逛那个教会逛。但是呢，我的目的不是让你留在我这里让我开心 ，OK？ 不是让我看到人多舒服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树整天挪来挪去，长得好的？那你整天换这个教会换那个教会，你生命会长得好吗？不会好的。你觉得这个土壤对你不合适，可是呢，你知道这个树知道什么土壤对它合适吗？你不喜欢的可能正是你合适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不舒服，可是呢，这个不舒服的就是你最需要的，是不是啊？不要晃来晃去。这个时代这个基督徒不成长还有一个原因呢，最大的悲哀就是基督徒晃来晃去啊、这个教会不高兴换了一个教会。你整天挪，人真的挪活吗？我没见过人挪活的。这个我工作时间不长，工作七八年，可是我只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，医院工作换了一个工作，他工作了20来年了，十七八年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工作。我有机会可能哦，如果我要再找高一点的职位，找大一点的教会，可能可以找哦。我也许真的有机会哦。可是上帝叫我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。跟你在哪里，你在一个地方才好呀。所以不要到处乱换啊、养分，水和养分，你没有神的话，怎么会成长呀？这个不好吃东西啊。我们家我们老三最壮最高，为什么？他最喜欢吃的最好。很简单啊，神的灵啊，阳光和空气啊，神的灵，生命的气息啊。那属灵生命成长最基本的操练就是读经、祷告、教会生活，一起敬拜，一起团契，一起来服侍。所以呢，求主帮助我们啊，真的是在他的灵里面，我们一起的来成长，一起的来可以重整在神的话语上面。从神道上面重建我们的价值观、世界观和人生观，让基督的爱、基督的光能够改变和更新我们的心灵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品格能够越来越像基督，在世人中间见证基督的真实恩慈、圣洁和智慧，好不好？好啊，真的是靠着主啊，我们一起成长，一起建造啊。那我们现在那个啊案例执事啊，请执事们上来啊，张文东、陈杰。